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刚刚过了一个感恩节，有些人是跟家里的人一起过的，有些人他开放自己的家招待朋友弟兄姐妹一起过，不管怎么样都是个很好的机会，我们一起来分享神的恩典。那今天也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今天在一些传统的教会的那个月历上叫做 Advent， 是基督降临。他们是从圣诞节开始往前推算四个礼拜天，就开始预备自己来迎接耶稣基督的降生。有些教会呢，他们感恩节一过，就在讲台前面放了四根很大的蜡烛，然后从今天这个第四个礼拜天开始就点一个蜡烛，每个礼拜点一个，等四个蜡烛都点起来的时候，也就是圣诞节要来临的时候，目的是要帮助大家早一点开始预备自己迎接主耶稣基督的降临。那么在今天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来看今天的这一段圣经，我觉得是非常合适的。请大家再一次翻开你们的圣经，我们来看刚刚所读的约翰福音第二章。我们分两次来看，我们先看第十三到十七节，请大家听我重新读一遍。约翰福音第二章第十三节这样说，说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他就看见了店里面有卖牛羊鸽子的，并有兑换银钱的人坐在那里。那耶稣就做了一件事情，你可以看得出他很生气也很激动。第十五节，耶稣就拿绳子做成鞭子，把牛羊都赶出店去，倒出兑换银钱之人的银钱，推翻他们的桌子，又对卖鸽子的说，把这些东西拿去，不要将我父的店当作买卖的地方。他的门徒就想起经上记着说，我为你的店心里焦急如同火烧。请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读了这一段圣经，再一次来到你面前，主啊，求你差派真理的圣灵到我们当中来，求圣灵在我们中间做工，亲自解开神的话语来，帮助我们能够讲得明白也听得清楚。主啊，求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粮，再一次来喂养我们。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耶稣是圣洁的神，他每到一个地方就会去洁净一个地方。有一次耶稣到会堂里面，遇到一个人身上被污鬼给附住了，然后那污鬼就认识他，说我知道你是谁，你是神的圣者。耶稣就对他说，不要作声，从这个人身上出来吧。然后那污鬼就大声喊叫，就从那个人身上出来了。又有一次耶稣遇到一个长大麻风的，那在主耶稣那个时代，身上长了大麻风的人，他们要远远的就喊着说，不洁净啊，不洁净了，怕那些人会接触到他们。可是这个长大麻风的很特别，他一看到对方来的是耶稣，他反而就跑过去，然后拜耶稣，跟他说，主啊，你若肯你就洁净我。圣经接着说，耶稣就碰他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接着说那个大麻风就离开了他，他的大麻风就得着了洁净。各位弟兄姐妹，主耶稣他是圣洁的神，他来了之后，那些污秽的东西就会出去。神来了之后碰到你，他就会洁净一个地方。我们每一个人或每一个家碰到主耶稣之后，都一定是变得更好，那个后面的光景比耶稣还没有来之前的光景会比以前更好。那这一次耶稣他来到了圣殿，圣殿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耶稣进去之后，他看到圣殿变得污秽了，所以他就洁净圣殿。我们读圣经说，那个时候逾越节快到了，那耶稣他就到耶路撒冷去过节。他到圣殿里面看到有这些卖牛羊鸽子的，还有兑换银钱的这些摊位，他很生气，把他们赶出去。那我们想，耶稣为什么这么大的气？因为在平常我们的观念里面说，主耶稣他是心里面充满了柔和跟谦卑的， 我们一想到耶稣就是常常充满了慈悲怜悯，他对人是非常非常的有爱心，可是为什么这一次他就有这么大的气呢？是不是他看到这些牛啊羊啊很脏很臭，然后把这个圣殿这么干净的地方都弄得脏脏臭臭的，或者是他看到说这个圣殿46年盖成的这么宏伟的建筑，然后你东一个摊子搞得不像样，所以他觉得说实在是不好看，他就把它给推翻了呢？那弟兄姐妹，我们这时候稍微来了解一下这个圣殿跟北京的圣经的这个背景哈。我们看下一张图啊。根据我们所了解的，在历史上应该是有3座圣殿啊。最早的那一座是所罗门所建造的圣殿，后来是他们以色列人亡国之后，又有一群人回去重新建造了一座圣殿，是所罗巴伯的圣殿。但是耶稣时候的那一座圣殿是规模最宏伟的一个圣殿，造了很多很多年，它非常非常的大。你简单的来分，可以把它分成4个部分，在最外面的那个外围的部分也是最宽阔的，叫做外邦人院，就不管你是谁都可以进去。再往里面走一层叫做以色列院，那只有你是犹太人以色列人才可以进去。再往走里面就是叫做圣所，那除非你是祭司就不能进去。最中心的地方叫做至圣所，只有大祭司他才可以一年进去一次。那这是圣殿，那些摆的那些摊位在什么地方？那些牛跟羊在什么地方呢？应该就是在那个外邦人的院那边。耶稣进去看到的这些外邦人的院里面摆了这些摊位跟牛跟羊，他非常非常的生气。他生气的原因主要还不是因为他们把圣殿这个建筑搞脏了，这是我们需要了解一下当时的那个背景。在那个时候，以色列人他们到了圣殿里面常常向神奉献，然后当时的祭司就规定说，你们不可以用市面上通用的那些钱来奉献，因为当时是在罗马的统治，罗马人有罗马人的钱。我们看下一张哈，罗马人的那个钱币上都有个特点，就是有他们那个皇帝的像在上面。那如果你用这些上面的有个皇帝的像，把它丢到神的奉献箱里面去，这就好像是拜偶像一样。所以大祭司就规定说，你们要到圣殿之后先把它换成犹太人的钱，犹太人的钱上没有这些像，所以里面呢就设了一些兑换银钱的这些摊子。可是当时的祭司们他们这样子做，他们的兑换率跟市面上不一样。如果好比说在市面上1块钱可以换10块钱，你跑到圣殿里面大概只能换个7块钱，而且他还要收你很重的手续费。所以换句话说，他利用这个机会来赚这些敬拜神的人的钱。那还有就是来敬拜神的人在那个时候都要向神献祭，你家里比较有钱的就献上一只牛一只羊，没有钱的献上鸽子。那这些东西的话有要求，说是必须要很好的没有瑕疵的，所以他们就在圣殿里面就卖，说我们圣殿里的都是合这个规格的，你如果在市面上买的可能不合规格，到时候祭司那边通不过那一关，不给你献上去。那但是在圣殿里买的呢又特别的贵，换句话说他们就利用这个在圣殿里奉献跟献祭的机会呢，这些祭司就趁这个机会去剥削人民，去压榨他们的钱。那耶稣他生气是气在这件事情上，他知道这明明是神的圣殿，是一个圣洁的地方，应该敬拜神的地方，但是有人把它做了贼窝，做了买卖的地方，他们存着一个不同的目的，在神的殿中做了不该做的事情。所以耶稣他非常非常的生气，他就赶出这些牛羊跟鸽子，他呢他也推翻了这些兑换银钱的这些桌子。那这时候我们就来看一看，说那这对我有什么意思呢？圣殿代表是神的家，神的家跟我实际上有什么关系？耶稣洁净圣殿跟今天我来教会中间又有什么关系呢？弟兄姐妹，跟你非常非常的有关系。因为你来教会的时候， 绝大部分进入教会的人，他们心里有一个盼望，说我来是要遇到神的，我来是希望能够敬拜神的。我一个礼拜在外面社会上很忙也很累，有的时候心力交瘁，但希望到了圣殿里面就可以遇到神，亲近神，从神那边重新得到力量。我不希望这边只是碰到人或者听到一些人的话，很没意思。我六天多都在这个社会上，但是我希望有个干净的地方，是我可以专心敬拜神的地方。那圣殿主要的用途是敬拜神，耶稣说这是我父的殿。我们为什么来教会？我们都会标准答案说，我来教会是为了来敬拜神。但是会不会有其他的目的来教会？当然有其他的目的。有时候有人来教会是为了交朋友，或者联络一下感情，也许有人是来做生意，也许有人是觉得是有其他的事情他要来教会。每一个人来礼拜堂敬拜的时候，我们敬拜的态度也不太一样。有些人就觉得说，我来就是敬拜神的，那整个的这敬拜程序，不管是唱诗也好，祷告也好，听到也好，都是神给我一个很特别的机会，让我可以去亲近神的。那我不愿意放弃这样的机会，这机会不是一个礼拜七天都有的，所以他就觉得说，这都是一个亲近神的机会，都是一个重新得力的机会。那一年下来，他跟神的关系会越来越好。但是有人来教会，他是来会堂里面睡觉的；有人来教会，他是心里面要想别的事情；有人来教会，他是要做别的事情，他不是为了敬拜神而来。那日子久了之后，其实他失去很多很宝贵的机会，是这个社会没有办法给你的，也是你的学校没有办法给你的，是你的公司也不能够给你的。这些宝贵的机会就是你去亲近神的机会，跟神的子民一起来敬拜神的机会。那怎么样来保持圣殿的这个洁净呢？就是我们还是把它当作是个圣殿，我们就是把它当作是一个敬拜神的地方。我们在做法上跟观念上不把它当作别的用途来做。你如果把它当作啊，我觉得教会就是一个联络感情的地方。我们中国人在美国没有什么社区活动，所以教会最主要的就是来联络感情，那你就错失了一个好机会。教会的本意，圣殿的原来的用途是来敬拜神的。那除了我们认真的敬拜之外，还可以做什么事情呢？其实我们还可以做一件事，就是保持这个教会很单纯。对我们教会，其实我蛮感谢神的。我觉得我们教会一直是一个很单纯的教会。我们三十几年前从学生的福音工作开始，一直都有一种很青春、很单纯的那种，像年轻人的那种气息在。就是我们不把它教会搞得很混。虽然有时候有人想要做一些事情，或者有些人有人误会。有一次有人问我说，我们这教会是不是给美国政府做事的哈？我这牧师这边叫人信耶稣，可能信一个耶稣，美国政府要发奖金哈。我们教会跟政治没有关系，我们所侍奉的只有一位，就是永生的真神。我们不侍奉美国的政府，不侍奉台湾的政府，不侍奉大陆的政府，不侍奉人间任何的组织，更不侍奉什么党什么派。我们教会就是一个侍奉神的地方。我们在经济方面也是很单纯你们从来没有看到王牧师拿了一本化缘簿到你家里去请你捐钱。教会的经济来源只有一个，就是神透过弟兄姐妹的奉献给教会一切的支出。我们也感谢神，我们教会就这样子，神就丰丰富富的供应我们。你也没有看到我们教会对人态度不一样，也不会从我这个牧师身上看到说，因为你有钱对你特别怎么样，因为你没钱我特别摆脸色给你看。我们教会很单纯，不管你经济怎么样，来到教会里面都是一样的。不管你的种族是什么，你是白人是黄人是黑人，不会觉得自己低人一等，也不会说看到哪一种种族的人觉得他比我高一等。因为不管你是希利尼人是犹太人是化外人是有知识的人，在主里面都是一样的。 就是你要保持这个教会是一个干净的地方，是一个单纯的地方。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保持我们教义上的单纯。我们浸信会是最相信圣经的，所以我们总是根据圣经来决定说教会信的是什么，做的是什么。有时候有人要把外面的东西带到教会里面来，告诉我说我们公司是这样子做的，或者社会上是怎么样做的，但是我们不看你的公司，也不看社会，我们只看说那神的教导是怎么样做的。所以这样子我们就维持了教会的一个纯洁的地方。还可以做的一件事情，特别是在我们感恩节的时候，弟兄姐妹，怎么样保持圣殿的一个清洁呢？常常来殿里面感谢神。在感恩节的时候，我们上个礼拜聚会，很多弟兄姐妹做见证，感谢神，那非常的好。我们每次聚会的时候，多一些感谢神的事情，可以保持说我们想的就是神怎么样对待我们，想的是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这是好的无比的。我想就是用牧师的身份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年我们教会经过的一些事情吧。我们非常非常的感谢神。我们今年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教会多了一位儿童主任，我们感谢主让孝金姐妹到我们当中来服侍，也看到神就把孩子们不断的加给我们教会，我们教会的儿童人数越来越多。今年我们教会有不少的人信主受浸，我们感谢主，我们有15个人受浸。神也推动我们教会宣教的工作。我们今年有7、8位弟兄，他们去台湾，去花莲的原住民那边去宣教，很多是年轻人，都没有什么经验，但是他们要愿意去，那神也预备好了，就让我们可以去。到了之后就看到神的一些工作，我们自己也有些学习。今年九月的时候，我们这边那个州区联会的那个牧师啊，就是后来来过我们教会，他打电话给我说我要到你们教会去发个奖状，我都不晓得他为什么要打电话给我。后来我才知道说啊，因为你们去年的那个宣教奉献是我们这一个区90几间教会最多的，所以要来你们教会发奖状。我们也为弟兄姐妹感谢神啊，我们这么小的一个教会可以愿意在这个宣教的事情上就是出钱。其实我们教会每个月我们有差不多将近15%的教会你们奉献的钱我们全部都给出去，就是给各个福音机构做宣教的工作。我们感谢神，我们这么小的一个教会可以做这些事情，这些都是值得感谢的。当我们感谢神的时候，向神祷告的时候，敬拜神的时候，保持我们教会很单纯的时候，那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干净的地方。你来的时候你心里面很喜乐，说外面也许是很乱，但是我可以来到一个干干净净的地方，来圣殿里面来敬拜神。弟兄姐妹，这是好的无比的。我想跟大家看第二段的圣经，请大家翻到第18节，18到22节。这要请弟兄姐妹再帮我一起读一遍啊。从18节开始，我们一起同声来读，来。因此犹太人问他说，你既做这些事，还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耶稣回答说，你们拆毁这殿，我3日内要再建立起来。犹太人便说，这殿是46年才造成的，你3日内就再建立起来吗？但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所以到他从死里复活以后，门徒就想起他说过的这话。耶稣洁净圣殿以后，他更进一步说他自己的身体就是神的殿，说你们拆毁这个殿，3日之后我要让他复活。他讲的是他自己会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从死里面复活。耶稣这样子做给了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可以信他，可以得着新的生命。整本福音书告诉我们一个非常宝贵的信息，就是说神爱我们 差派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已经付出代价了。只要你肯接受主，相信他，你就可以得到一个新的生命。那耶稣从死里复活，就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叫我们可以信他。一个多礼拜前，Billy Graham 葛培里来到洛杉矶，他开了4天的布道大会，我们洛杉矶的人去的很多，我们教会有好多弟兄姐妹在礼拜五晚上那一天我们去了，比我想象的人更多，大家就自动的去参加了。那天晚上天还蛮冷的，那个 Rose Bowl 那个大球场可以坐满了，可以到9万多人，再挤一点可以挤到10万，他差不多坐满他95000人，但那天晚上也坐了将近8万人，第二天人更多。只是听一个86岁的一个老牧师讲道，你说人已经86岁了，有什么好听呢？果然那一天晚上听讲道的时候，葛牧师他讲的又这么简单，大概20分钟左右，简简单单的信心。一开始只是说世界一切都在变，只有神是不改变的，然后最后就开始讲到耶稣他钉十字架，耶稣爱我们，为我们的罪付出代价，你们如果接受耶稣就可以得到新的生命，你要不要信主？愿意信主的人就请你走下来决志。那我们看到那整个球场的那个场地后来几乎都已经全部都被占满了。有人就事先的时候就向我打听消息说，那葛牧师这次来他4天晚上讲的那个信息是每个晚上都一样的还是每个晚上不一样的？我就说那个是不一样的，但是其实也是一样的，就是他讲了50几年快60年的布道会，每次都向这么多人讲道，但是他讲的那个信息总是讲到最后就是说耶稣爱你，耶稣为了你的罪钉在十字架上，你愿意接受耶稣你就可以得着永生，你愿不愿意出来决志？他从来没有改变过他的信息。那有时候我们听了觉得很不过瘾，所以我们要听一些比较热闹一点的，我们要听一些比较能够让我相信神可以得到比较多的好处的。所以我们光是听十字架跟听耶稣好像听到最后就已经有点疲乏了。可是为什么这里有一个传道人，他传了一辈子的道，到了86岁还在传，然后讲的还是一样的道理，到最后还是有这么多人愿意出来信主呢？那弟兄姐妹，我觉得尊重神的人，神就尊重他。在2000年前，使徒传的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那到了今天，如果有人传的还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时候，那有人也就相信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神要救他，神会感动人心，叫人就针对这么简单的一个信息就去相信，就去接受，就得到一个新的开始，他就有新的生命。那主耶稣这时候说，我3日之后要复活，让我们可以相信耶稣基督爱我们。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怎么样准备我们的心呢？把耶稣接到我们心里来，你相信他，他就可以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不单是洁净外面的这个圣殿，更重要的是我们这个心。说现在还有4个礼拜就是圣诞节了，我们怎么预备自己呢？最好的就是你把耶稣接到你心里来。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也就是加入了神的家，你也就是这个教会这个家庭的一份子。下个礼拜天是我们教会1年1度会员大会。有时候我们开会员大会的时候会引起一些误会哈，就说到底谁是教会的会员啊？有时候人问我说，那教会的会员有什么样的资格？那甚至有时候有些情况就是有人说，我来你们这教会很久了，为什么还不算是一个会员？那要有什么样的资格啊？做教会的会员只有一个资格，就是你真心接受主，你信主得救了，接受过敬礼，然后你就是教会的会员，不需要你参加多久或捐多少的钱，那只要你信耶稣，你就是神家里的人，也就是这个教会的会员。 所以当你接受耶稣，你也就加入神的家庭。弟兄姐妹，这是今天我们这段信息也是要告诉我们的一件事情。今天跟大家分享一段很简单的信息。我现在这个年纪常常觉得说每年过得很快，特别是到了年尾的时候，觉得说不晓得这一年怎么过去的。那感谢主，就是不是要到了最后一天的时候才发现今年已经过完了。那现在是11月的最后一个礼拜天，我们2004年还有一个月的时间。那如果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们在把握在最后一个月的时间，说我们再回到主的面前来，预备好自己，洁净这个圣殿，让我们心里面也得到洁净，我们的教会也是一个洁净的地方，我们预备好了耶稣降临在我们当中，那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所以如果你心里面一直在渴慕真道各位朋友，最好的一件事情就是你把耶稣接到你心里来，主耶稣进来，那些污秽的事情就会走出去，耶稣可以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一切的不义。如果你发现说我一直都不把敬拜神当作一回事情，我也错失了很多很多亲近主的机会，但我愿意说今天开始我看重这个亲近神的机会，我看重我跟神之间的关系，那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就利用这个机会我们重新再回到神的面前。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给我们这一个宝贵的属灵的家，就是我们西区的这间教会。主要谢谢你，你自己在这边做工开始的教会。我们也感谢主，过去这30多年来，这个教会都一直是这么的单纯，里面一直都有神的爱在我们当中。我们求主继续的祝福我们，也使用我们，好像我们今年所经过的一切事情一样。天父，我们中间有好几位是渴慕真道的朋友，主啊，他们真的是很渴慕真道，主啊，他们常常在你面前，他们在寻求人生里面一件很重要的东西。主啊，我们只求你感动他们的心，让他们寻到你，也接受你，让主耶稣在他们生命当中复活，他们也得着新的生命。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